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号，今天是7月9日，常年期第14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本，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与关注梵蒂冈问题的记者的访谈中强调，祖皮书记的使命重要，人道行动带向和平。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与会者名单公布，梵蒂冈邮局发行2023年里斯本世界青年节纪念邮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接受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一台新闻记者英格罗的采访，对时下几个热门话题阐述了他的看法。这篇访谈于7月6日晚间播放。书记首先说明教宗的特使祖皮书记先后在基辅和莫斯科进行的和平使命，然后谈到核升级的危险、联合国改革以及宗教自由。谈到祖皮书记在基辅和莫斯科的使命，帕罗林书记表示，这项使命很重要，是教宗方济各提出的整体倡议的一部分。祖皮此行将重点主要放在人道工作上，交换俘虏和让乌克兰儿童返回祖国，这都需要与莫斯科交谈。我认为这一点进行得不错，就是说祖皮书记见到了总统的代表乌沙科夫还有比洛瓦女士，与乌沙科夫的会晤甚至有两次，这表明圣座的这关切意愿和重视得到了回应，现在需要找到机制来落实实施这些已经得到的结论，可能也要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使这些成果付诸实行。关于乌克兰儿童返回祖国的问题，帕罗林书记表示正在设法找到各种机制。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数量多少及程度如何，对我们来说这很重要，因为这些人道举动可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和路径。为此我们坚持认为这人道幅度也有助于战争的结束。核升级是一个大问题，今天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帕罗林书记指出，核武库不仅没有削减，反而在增加。目前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要为了防御的目的而设法拥有，这就是著名的核威慑。如何避免核升级呢？书记表示，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开启拆除这些核武库的严肃认真的计划，别无他法。必须消除核武器，使这对整个人类构成的威胁不再存在。60年前，圣若望23世颁布了《和平于世通谕》，其中指出真理、正义、自由和仁爱是建设和平的支柱。这乌克兰的和平该是怎样的呢？帕罗林书记表示，这该当是一种公正的和平，也就是要以通谕中的这些原则作为房屋的支柱。我认为真理意为 承认彼此的权利和相互义务，尤其应顾及人的尊严及维护国际法。圣座一直要求让国际法得到实施，所有国家都应遵从国际法，将之作为保护和平及解决冲突的途径。因此，对话、谈判、正义之路、承认边界、民族自觉、尊重少数族群，这一系列的原则都属于国际法的范围。谈到联合国的改革以及对未来联合国的愿景，帕洛林书记表明，圣座一向支持联合国，多位教宗总是显示出他们的支持，甚至实际访问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圣座想象、梦想及渴望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确实得到加强。换言之，所有成员国都应懂得本着促进人类共同福祉的精神来行事。因此，在联合国内，不应让特定个别的利益占上风，不应让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地位。在联合国内，每个国家的尊严都应得到尊重，不存在强国处于优势的局面。联合国应有能力透过针对目标的机制来预防和解决冲突。在这层意义上，我认为改革有其必要，好使联合国恢复创建时的初衷。中东的和平似乎也很遥远，以色列在杰宁展开军事进攻后再度呈现紧张局势。帕洛林书记对此表示，为找到两国的解决方案，需要这两个国家直接对话，如今这是不存在的。这也是因为缺乏彼此信任，因为唯有存在起码的相互信任，对话才能向前推进。书记发出两项呼吁，首先是避免使用暴力，因为暴力加剧今天和明日的问题。其次是本着起码的信任恢复对谈，一起寻求双方都赞同的解决方案。今年是普世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但宗教自由如今却受到严重威胁。帕罗林书记强调，宗教自由是人权的一个支柱。他说，教会素来表明这个观点，因为它触及人的良知和内心深处，这对每个人甚至非信徒都如此。今天一方面试图日益缩小宗教自由的空间，如攻击敬礼场所，继续威胁宗教自由的举动和迫害行为，另一方面试图阻止信仰和道义公开发言。我认为在这个周年纪念，应恢复75年前通过的宣言中的所有基本人权，也必须特别关注宗教自由的主题。例如圣若望保罗二世所言，宗教自由是尊重所有其他权利的试金石。我们试图让所有天主子民的代表都参与其中。教会会议秘书处秘书长格雷奇书记7月7日在宣布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与会者名单的记者会上如此表示。格雷奇书记解释道，制定名单的准则是要确保在神恩、圣召、教会经验、年龄和国家方面的多元性。有投票权的成员共计363人，除了世界各地主教团和东方教会的代表以外，教宗也任命了50名成员，140人是由大洲层级的机构提名。教宗拣选了70位非主教的信友，其中包括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各5人。他们之所以获选，主要是因为他们以不同名义参加了世界主教会的进程，而且在性别比例上 男女各半。教会会议秘书处副秘书长贝夸特修女在记者会上指出，在以亚马逊地区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与会妇女占十分之一，这次与会的妇女则是更多，包括教会会议秘书处的妇女在内，将有85名妇女出席本届世界主教会议，其中54人有投票权。另一个新意是，有两名妇女位列主席代表，也就是在教宗缺席时，以教宗的名义和权威来主持大会的人。此外，代表基督信仰其他教会和团体参加大会的兄弟代表将有12人，以往只有8人，这也是一大新意，旨在强调世界主教会议的大公幅度。兄弟代表的名单尚未公布，但是筹备人员保证将于近日发表这份名单。再者，特别受邀者有8人，他们出席大会却不参与决策。已公布的名单中还有专家和协助人员，前者以受邀者而非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依照各自的专业才能提供合作，后者的任务则是在所谓的小组讨论中促进交流。格雷奇书记指出，本届大会的一名代表是从线上会议选出的，书记已委托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邀请残疾人也参与其中，以进一步表示包容众人的意愿。在回答提问时，格雷奇书记阐明，世界主教会议始终是主教的会议，主教们肩负至关重要的使命，领导那些托付于他们的天主子民。事实上，先前的世界主教会议大周聚会也是教会的大会，让天主子民能各抒己见。世界主教会议的主教幅度必须得到维护，不可予以改变。梵蒂冈成国政府的邮局和机邮部门于7月7日发行了第37届世界青年节纪念邮票，本届青年节将于今年8月1日至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此外，位于圣伯多禄广场上的梵蒂冈邮局于今年7月6日和7日两天为纪念邮票使用特别邮戳。另外，在2023年8月12日之前持有该纪念邮票者，亦可要求梵蒂冈邮局和集邮部门在贴好的邮票上盖戳。该部门在发表的有关公告中提到教宗方济各为本届世青节选择的格言，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这句格言取自路加福音的一个段落，其中记述这位纳撒勒的童贞女在接到天使报喜后立即起身去探望表姐伊萨伯尔。起身一词也有起来唤醒生命之意，强调走上一段分辨行程，同时也为他人服务的重要性。公告引述教宗方济各向准备参加里斯本活动的青年们发表视频讯息中的话，这位纳撒勒年轻女子的急速是那些领受了天主不同凡响恩赐的人们的急速，他们因而迫不及待要与人分享，好使他们所经验到这浩大的恩宠也在别人身上满意着，这是能把别人的需要置于自身之上者的急速。玛利亚是年轻人的典范，不将时间花在寻求他人的关注或认可。教宗在讯息中还表示，上主的母亲是青年的行动模范，不站在镜子前孤芳自赏，或是困在网络里，玛利亚总是关注着身边的人和事，她是愉悦的女人， 永久处于出走的状态，从他自己走向那伟大的另一位，天主也走向他人，他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如他的表姐伊莎伯尔。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四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节。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在祈祷中，我放下自己，来到耶稣跟前，他已经为我做好了开端。他和我在一起，且非常留意我，我只需要接纳他就好了。然后我让自己在主前收敛心神。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想一想他的临在。也许我会举目向天，就像耶稣在向父祈祷的时候所做过的一样。信仰的目光让我看见他在看着我，他的目光充满了慈爱。然后我用一个朝拜的姿势来回答他，这是一个合乎天地的主宰称呼的姿势。我要进入祈祷，祈祷采用的姿势是最能帮助我找到耶稣的姿势。如果我真的愿意让他成为我的生命之主，就一定能找到他。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所有的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现在我设想一下耶稣讲这话的历史过程。在耶稣哀叹顽固不化的科拉扎因和贝特塞达以及格法翁这几座城市及所谓的那些智慧和明达的人之后，耶稣紧接着赞颂这些小孩子是有福的，因为越没有信仰，我们生活的时代就越黑暗。而作为天主的事业的教会，他的信仰之光就越灿烂。天主不看数字，即便我们人数很少，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我们中的每个人对他而言都值得去操心。正是这微小的成绩， 把我们的天主的良善表露无遗。这样的一位天主，只有当我们人接受了子的良善心迁，才能予以领悟。如果一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就一定有发生地，在福音中对此却毫无痕迹可寻。一个较好的办法是，设想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漂亮优美的地方，上面所设想的地方为下面的思想创造了一个适当的环境，即在我内最脆弱的深处，我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一样，这个地方邀请我下降到内心的深处，在那里我的行为态度才像是一个儿子。我靠自己的力量和善意还不能到达那个地方，为此我求主赐我特恩，注视他，向他学习，进而变得相似他。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耶稣在这里以心对心和天主父说话，从他心灵的深处涌出了关于小孩子的本质的话语，因为这是他最特有的奥秘，是他心灵的奥秘。小孩子的特点是绝对的依赖性，孩子什么也没有。耶稣现在邀请我放下所有重要的事情，什么别强求，什么也别追求，让他顺其自然。我要像孩子似的接受一切，时间、地点、身份、身体、肤色、天资和缺陷。耶稣称天主为父，他选了一个最能表达信赖的词语，阿爸。这只是一个只有在第二人称中才能使用的名字。耶稣愿意把我们一起带进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中去，使我们也能用这称呼呼叫天主。耶稣的事业和教会的事业一样都是启示，他的整个公开生涯就像一条通往更大奥秘之路。他的奥秘是被抛弃的奥秘，用圣奥斯定的话说，十字架是耶稣最隐藏自己和自己临在的高峰。当耶稣在顽固不化的城市中看到自己被智慧和聪明的人所拒绝的时候，他仰看天父，并赞颂自己的生命和存在的奥秘。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不经过耶稣，无人能到天主那里去。我不能和耶稣擦肩而过。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天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只有天主是耶稣所称的父，在这两位之间可能会发生的，也可能会在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以及天主和我们的关系之间发生。被举扬，但却是通过十字架。我尝试去探索作为儿女都包含什么意思，它就叫接受生命。从自身来讲，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无我，只能让父亲赐予自己一切。我现在可以好好观察一下，我是什么，我有什么，然后意识到我像耶稣一样，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父恩赐的。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领受了全权的耶稣邀请大众都到他那里去，作为他的门徒和他生活在一起。耶稣感兴趣的人都是卑微的人，做卑微之事的人。他看见他们都是劳苦和负重担的人。你们背起我的轭吧，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迁的， 这样你们必要找得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我要通过接受来代替排斥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要学习接受，我要先学会我只是一个人，一个拥有贫穷的心灵和儿童的心灵的人，并意识到对天父的爱和关怀要满怀信赖之心。耶稣的轭和道理就出自于此，要为心灵找到预许的安息。我们必须进入天主的能力范围之内。一个孩子之所以怀着信赖之心，不停地从父母的怀中汲取爱和爱慕的精神养料，是因为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孩子表现出来。面对天主，我们也要像一个孩子似的，要张口向他要，因为基督宗教的完美是让天主在我自己身上施展他的化工，并接受他的完美。因此，我们微小的本质成了我们赞美颂扬天主的理由，微小成了天主扶持我的理由。就像圣母玛利亚一样，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怜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结束的时候，我要像耶稣和天父交谈似的去交谈，直接而又简单，说许多话或者很少说话，就像一个小孩子在他父亲的面前一样，和父亲推心置腹的交谈。然后我让耶稣把我领到父那里去。我用以下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反省，察觉以下哪些思想占据我的心灵。我不和主在一起的时候，我在哪里？在我分心走意的时候，我远离耶稣之神的领域，那时候我处在我内或我外的另一种势力的吸引之下。我愿意成为我自己的主人，进而从我的圆满中汲取力量。我和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在哪里我的心被耶稣圣心所摄取？我现在怎样看待他？耶稣信守他的话，赐给我心灵的安息吗？最后，我带着前进和敬畏之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